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播客第二季身心养护指南的节目，我是 Jess，
我是青芝。大家好，
青芝，咱们今天这一集要聊的内容，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对，就是我觉得哎呀，手机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侵蚀是无孔不入，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很有意识的在节制和克制对手机短视频啊这样内容的使用，但是依然我觉得挺困难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惑，然后咱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顺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些如何在生活里面比较好的去拯救我们的注意力，然后避免手机上瘾。
嗯，绝对的，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自制力再好的人都很难不被手机捆绑，因为它的设置的机制实在是太顺从人性了。嗯，就你不用说那些让人就是注意力觉得非常精彩的各种吸引你注意力的内容，还有就是这个刷屏的这个动作。我曾经听一个人说，原来我们是按键嘛，然后从按键变成了一大个触摸屏，就是这个动作不仅让它变得更简单了，小孩也容易玩，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刷的时候就仿佛是你在抚摸一个小动物，或者你在接受妈妈的抚摸，就是这个刷的动作本身就会调动人的多巴胺，让人觉得很爽。所以手机里面设计的无论是刷的这个动作还是各种各样的内容算法的机制，我觉得都已经让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我觉得看一看咱们自己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例子无处不在。我记得我和 Jordan 前几年去看我们朋友的一个孩子啊，他孩子当时大概只有一两岁吧，两三岁最多，然后他爸爸妈妈就给了他一个平板电脑，然后这个小宝贝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非常就是有用直觉性的，就很自然的用手在那儿放大图片、缩小，然后滑动。然后我就说，哇，就是这个动作的设计都是如此的贴近我们人的一种好像是本能或者是直觉的这个运动。然后我也记得就是 Facebook 他之前的一个总裁，就是跟Zuckerberg 一起创立 Facebook 的其中一个总裁，他就说他们其实是非常大的利用了人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或者说我们心理上面和大脑这个机制的一些弱点，去传播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那个 like button，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自己的这个困惑，以及我们在拯救我们的注意力的这个行动当中都走了哪些弯路。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在今天的最后，我和 Jess 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们觉得不错这件事情的话， 对不起这一期播客，但这个是什么的，现在先卖个关子。
我说啊，青芝，这一集的节目的一个灵感来源呢，其实就是我前段时间看短视频当中，很搞笑，就现在短视频我觉得好像是我的 newsletter。 然后这个短视频当中就有一个关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的一个这个新闻，然后有一个老师就非常夸张的用一个语气在讲说啊，对于那些常年沉溺于游戏或者是手机的青少年，你的大脑就碎得和渣渣一样。他的这个说法呢，当时就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那个标题他说的是像豆腐渣一样的大脑。我就觉得天，好可怕，
太形象了吧，这个老师才华点赞。
但你没发现吗，就是咱们现在真的是生活里面我觉得非常常见。我觉得青少年比我们受到的那个诱惑或者是这个影响要更大，因为他们的心理说实话这个无论是从意志力还是对信息的一些判断能力、自制力都要弱很多。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想去讲一讲哈，就是对青少年这一块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不让他们受到手机的一个影响和打扰。
对，这会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也有一些妈妈嘛，其实在怎么带孩子上面，我想这个话题是关心的。但从我们自己说起啊，我觉得首先 我们自己也是这个豆腐渣渣里面的其中一个体验者，
我们也是渣之一，
真的变渣了。嗯，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词汇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是2024年的年度词汇，被那个什么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选出来的一个词，非常的相似。这个词是脑腐，就是腐烂的腐，
这个就是解释了碎成渣渣的大脑
真的
它的状态就是脑腐的状态，
没错没错，它叫 brain rot。 然后牛津大学选出这个词啊，是因为它其实早在100多年前这个词就诞生了，而且它是被梭罗使用的。梭罗在他当年写《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叫做，英国尝试治疗土豆腐烂，难道就不努力治疗脑子腐烂吗？
看来这个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人大脑的这个属性啊，就是天性其实就是喜欢被分心啊，喜欢去追求一些刺激和对我们的视觉有吸引力的事物。
哎，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分心。我觉得那个碎成豆腐渣渣这个比喻，还有脑腐这个词，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在描述分心这个状态。可能那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容易分心了，而分心真的是一种病。
是呀，青芝，你自己觉得你对手机的这个使用情况怎么样？你算不算是对手机或者是短视频这种 APP 上瘾的类型？
首先我不太用短视频，可能这是一个对自己的保护，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很容易让人上瘾的，就像是小时候被拉去看那个什么禁毒宣传教育，然后你已经做了那种心理预设之后，你就会知道 OK， 小朋友们就知道这辈子不能碰这个东西。我觉得短视频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当成了某种 drug， 所以我自己几乎不太用短视频的软件，包括视频号有时候偶尔会打开看一下，我也不太用。但是你说我上不上瘾呢？那也是一样上瘾，因为我发现就是刷这个动作，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它好像成为了生活里面的一种安慰剂。就即使我告诉自己 OK， 我尽量不使用短视频，但是我还是会去刷，比如说刷朋友圈，比如说有时候刷一下小红书上面的图文，也包含一些视频，甚至就是有时候朋友圈都不刷，我就刷那个聊天，就是把那个聊天框拉下去翻上来的看，然后看自己还有没有谁的信息没有回。其实你说我真的是那么努力的再去检查我之前有没有漏回的信息吗？一半是吧，但另外一半就是它也满足了我那个刷的动作。
嗯，对，我发现这个真的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手机或者说各种媒体电子设备对我们生活的这种侵占已经是无孔不入了。你看从穿戴设备对吧，什么Apple Watch， 然后呢到平板电脑，再到手机，再到这个手提电脑等等，就是你很难想象现代的这个人类他坐在一个电脑屏幕面前的时间是非常久的。但我们人天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构造其实是需要出去奔跑，然后需要有外界的 physical 的这个 stimulate， 而不是被动的坐在那里去接受信息。所以我觉得很多电子设备对我们生活的这种侵占，就导致大家好像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更快乐。有没有这种发现？就是咱们童年的时候，你看没有这种电脑啊手机啊就这些东西的打扰，我觉得我对那个时候的一些印象或者是那个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每天都是有时候在电脑面前时间很久，就浑浑噩噩的，觉得好多的信息一天需要去 digest。
我超级同意。包括昨天晚上我可能是处理完一个工作，关下电脑，关上电脑大概有那么一两分钟，我就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干，就是那一刻我突然之间触摸到那个空气里面的味道和感觉。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感觉是在童年的时候会经常触摸到的，比如说有一个停电的晚上，然后我在我们家点着蜡烛读韩寒的小说，然后去到奶奶家的时候那种老房子，然后走在那种老人住的那种居住区带给我的那种空气里的味道，就是这些东西
当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有类似的感觉出现的时候，一下子会把我带回到那个记忆当中。但是我们就是那种闲暇的时间都用刷短视频或者刷一个什么东西来填满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个闲暇让你去感受了。我昨天还在网上，好吧，我也看到了一个短视频，是一个人发到一个微信群里的，他是杭州的一个小学生写的作文，被新华网的一个子频道转载吧，然后那个女孩写的很多十万加的点赞，然后那个女孩写的作文就是她坐火车回到他的家乡内蒙古和他坐飞机回他的家乡内蒙古的感受。他说他非常怀念那趟火车，因为在那个火车上面他有各种各样的触觉，他在触摸那个非常慢的25个小时的世界和那个旅途带给他的那种悠闲的感觉。但是现在就是坐了飞机转汽车，一天都很奔波，然后好像也没有触摸到任何东西，旅途对他来说变得很劳累。我觉得那一刻就是评论区里面就很多人都说，哎呀，听完你的作文就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就是感觉都要哭了。我其实看完也哭了，因为他真的是写得很动人。
所以咱们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对这个手机或者是短视频这些内容这样的上瘾。
那你的痛点是什么？就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你讲到这个，今天的话题是你很痛的吗？
对，我刚才简单的有说啊，我说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有意识的在使用手机了，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怎么自己的意志力就这么脆弱。然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诶，好像我坚持其他的习惯都还挺容易的，但好像不去刷手机这个行为就更难一点，或者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刷手机就像你说的这个行动本身它真的是切中了我们大脑的一些 bug。 所以我带着这么一个疑问呢，前段时间也读到了一本书，就是手机大脑，它的英文的名字叫 The Attention Fix。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讲的是手机对我们注意力的这个 hijack， 就这种挟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我觉得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是觉得啊，就是不是我叫什么控制力太差，而是真的我们是在无意识当中去用重复这个行为。但是如果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个行为背后真正我们大脑的那个脆弱的地方是什么，也许就能带来一些改变上，就是行动上的改变吧。
那这本书里面有讲到我们对它上瘾的原因吗？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之前咱们其实 AI 的这个系列里面第一季啊，多少也讲过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在过去10000年当中其实是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的，就是说它并没有进化到 next level。 那什么意思呢？我记得这个作者他是瑞典的国家首席的心理健康的这个倡导者，然后他就在 TED Talk 上面就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个存在的历史大概是24小时，然后他说呢，可能你这个前23个小时都是在狩猎部落那个时期人的大脑，就是你一直是处在要么有危险，要么就是要去狩猎和吃东西，就是你是非常非常像动物一样那种本能的大脑。这就占据了大概是90%的时间。他说因为直到10000年前我们才步入到农耕文明的这个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大脑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说只要我投入去种庄稼，对吧，我今年怎么着还是有点吃的。然后我就不用像那时候啊，每天都在丛林里面要去狩猎那种 alert 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看，然后他又紧接着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大概是几百年前进入了 industrialized， 就是工业化的一个社会。然后直到我们其实是在这过去的20-30年才进入到信息的这个 IT 的一个新的这个时代。所以他说我们的大脑其实还是在原始 部落的那个大脑，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已经在一个非常 advance 的一个未来的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有点轻之，上一次咱们做那个节目的主题说的，就是我的头脑已经想得很超前了，但是我的身体跟不上。
是我就会想到你说这个啊，就让我想到小时候，从小学到初中都是老师在这个黑板上写粉笔字，我们在下面做笔记。到了高中的时候，突然就是学校开始配备那个投影仪，然后我们就会有几个科的老师，他们开始不板书了，然后他开始就是在投影仪上面去把那些数学的习题啊什么的都就是投影出来。我觉得那一刻我的感受是很难受的，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那些，就当老师在黑板上把一个空黑板写满了公式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也跟着他读了一遍，或者我自己再加上我记的过程，我会觉得我就是在去吸收这个东西。但是投影仪一打开的时候，就是它没有了那个诞生的过程，它直接是一个结果，就是你看见所有东西都被透出来。我就觉得那些习题离我特别的遥远。
对，青芝，那你真是不愧是个学霸哈，做数学题都有这么丰富和细腻的感受。我当然特别理解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对于一件事物全身心的这个投入，这种心流的体验，专注的感受，是我们当下我觉得生活当中非常缺少的一个体验。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什么，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是我在你面前你却在看手机。是不是？现在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社交场合。
而且现在就是有人发现说，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尤其是在伴侣之间，甚至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很难他们在专注聊天的时候，中间那个人他不想要分心去看一下手机。就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可能面对面有一个人在和你说话，然后聊着聊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你突然就想拿起手机进来看一下，抑制不住的冲动。
对，是的。但我刚才不说嘛，我说我觉得我们对自己这种哎呀手机上瘾的行为觉得非常无可奈何，但天生我们的大脑就是喜欢这种类似老虎机或者是赌博一样行为的随机的奖励。他们做过很多的研究，就是去让这个猴子，比如说每敲一次给他一个香蕉，和不定期的去敲给他香蕉，然后就发现说，诶，不定期得到香蕉的那些猴子啊，就是说它是随机的，它没有这个可预见性，他们的大脑产生的多巴胺也更多。
哇哦，
就是这就解释了，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看咱们，哎，比如说微信朋友圈有这个点赞功能，对吧？你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好奇，哎呀，我又有多少个赞了？哈哈啊，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弱点。
对，真的，你说的时候我在想，哎，那手机给我们的那根香蕉是什么？比如说那个赞哈，赞可能是一个香蕉，或者就是一种社交的这种感觉，就是哎，又有人找我了，我又和某个人在发生连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吗？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妈妈现在就是非常喜欢看抖音直播购物。我觉得卖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我妈也是。
哎呀天哪，
中老年人是抖音的这个重灾区，我跟你说。
对，但他真的是对那种购物的直播就是好上瘾，而且是每天晚上他比如说在做家务的时候，他就会用手机一直播放着几个直播，然后那个人就在那儿卖卖卖，然后呢他就时不时还去看一下，哎，这个挺好，他就买几件。你说他得到那根香蕉是什么呢？可能是 OK， 他用一个便宜的价格买了一个质量挺不错的东西。但是背后其实我有一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就是哦，可能我妈妈现在挺孤单的，就是即使她和我爸爸两个人也挺好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她的生活现在到了中老年以后，其实社交会简单不少，然后又没有孩子，然后又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工作嘛，所以其实她的这种大量的时间怎么打发，那选择就是在手机上看抖音，真的是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方式吧。对，可能我们都得到了很多不同的香蕉，对不对？
对，你看现在每一个生活的需求都会被对应开发成一个电子的 产品或者虚拟的产品，对吧？
嗯，
婚恋的咱们有 Tinder， 有这个什么各种相亲交友的网站、
嗯、
或者是 APP， 购物吃饭，对吧？出行然后到作业等等，哪一个领域你都能想到对应的这种电子设备去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一部分呢，也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管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不让自己陷入这种脑腐的状态，就是内在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和我们的行为做到一些秩序啊，做到一些我觉得是力所能及的改变、
嗯、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青芝你现在自己生活中践行的、
嗯
注意力啊，我听上去你刚才不是分享你也不怎么刷这个短视频，你是怎么管理你的注意力？
嗯，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以我刚才说到我妈妈的例子啊，就是我能看见她刷抖音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孤独的需求嘛。嗯，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自己觉得，我们之所以花费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和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自己其实很孤独关系挺大的。因此说实话，讲真讲真，就是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建立 meaningful 的关系，深度的关系，真的是戒手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你想，如果说我们真的和那些你在一起就是特别满足的朋友在一起，我也会有那样的时候，我一个下午都不记着我的手机，后面走的时候还要去找，哎，我手机刚才放哪儿了？就我们也一定体会过这样的，就是你觉得深度 connect 的瞬间。如果说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高质量的关系，其实你对于手机的依赖是会少很多的。相反，就是你观察我们自己，如果哪一天就是没有人陪在身边，就是一个人在家，或者说，两口子在家，你发现你和你的这个室友也不怎么有太多的深度交流，然后大家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手机去寻找另外的替代方式。嗯，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个需求其实是没有错的，我们作为人其实都需要这些就是让我们内心真正觉得满足的东西，但是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真的是需要变得很有意识。因为当我们用手机去满足自己的这种其实有一个比如说深度连接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满足你，你反而会因为过度的使用它后面发现自己更孤独了。因为每天晚上刷完手机结果放下来要睡觉的那一刻，你觉得其实挺空虚的。那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去建立真正的深度连接。
嗯，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的好，我也有这种体会。嗯，就是当你真正的跟线下的人和事情发生连接的时候，诶，好像虚拟世界就变得不那么对你有控制和影响了。我刚才就是青芝你在说的时候，就是你通过手机看到背后的需求这一点挺启发我的。因为我也发现哦，好像我们有一些时候去刷手机看短视频或者购物它其实也还在满足另一个需求，就是想要放松一下，想要好像哎换个脑子。我就经常听我那个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带了一天娃好辛苦呀，让我刷一会儿手机吧。就我觉得还有一层需求，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放松啊。
没错，嗯，那对这个你有什么建议吗？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刷手机的那个动作，其实它就是你是什么都没有想的，你是在被动的就是接收很多的信息，然后在那个被动接收的时刻，你仿佛什么都不用想，就是仿佛你终于可以让脑子停下来。只是说呢，它的副作用就是你本来只是想让脑子停下来，对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放松需求，但是你又其实接受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层面又塞给了你很多东西，嗯，并没有真正放松。那亚琪，你对真正放松的建议会是什么？
对，咱们之前平凡身体播客聊到了一些我觉得是身体层面的练习啊，比如说瑜伽呀、舞动、冥想等等。那我觉得 除了这些身心练习以外，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要非常好的去平衡，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刻意的去规避，就是手机比如说尽可能少的出现在你需要专注的地方，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要写一个论文或者是一个什么投入2个小时的工作，那你就把手机给放起来，就是从视觉上物理空间上减少手机的出现，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可以让我们获得放松或者是比较专注的一个方法。那第二个呢，就是青芝你之前也应该听过就是心流体验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我们再去创造这个心流体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非常享受的。其实我们的大脑才是在真正的得到一个放松和滋养。那心流体验就是那些需要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比较投入和专注的去做。但是它是像你说的调动了你整个身体的感官，甚至是你的这个情绪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艺术的创作啊，音乐啊，这个做饭，甚至对吧，跳舞，甚至是你去做一个什么手工，就是这些活动其实才是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比较高质量放松和专注这个心流时刻的方法。我觉得它是超越了满足感，它能够带来更长时间内我们的一种成长，对吧？因为你相较于被动的躺在沙发上或者是去刷手机，这种被动接受信息，就是 consume 这个信息的状态，我们其实是在主动的去搭建我们的一个新的知识的这个体系和体验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在参与在这个生活的体验里面，这个才是符合我们人本真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不应该像机器那样一坐在电脑面前8个小时一动不动，这个是非常 against 我们的这个天性的。我觉得
同意你说这个呢，也引出了我想给的第三个建议啊，就是怎么去避免脑腐。我觉得另外就是你讲到这个要去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参与和体验的部分，我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去扩大我们的知觉，甚至更简单的说是触觉。就是手机的问题就是它让我们的那个身体都局限在了一个屏幕里面，还有就是一个电脑的世界吧，一个手机的世界，然后我们和这个外界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小。这个也有点像刚才说我小时候就看见老师不写板书的时候有一种很难受的不习惯，但是现在假想就是老师只是在上面点一下鼠标题目就出现了，学生只是在电脑自己的电脑上点一下保存题目就保存了，其实这个接触和消化的过程它并没有发生。就是我们作为人其实一定是用自己的身体和外界发生了互动，和环境发生了互动，我们才去吸收了环境的信息整合进来，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些行动和改变。但是屏幕其实是简化了这个过程，我们好像收藏夹里面收藏了好多的东西，但最后你发现你收藏了也不会看。然后很多人就是在屏幕上买那个，比如说买东西也很爽嘛，你买的时候你点了购买的那个键的时候你也觉得很爽，但是你连收到包裹的时候连打开的动力都没有，更不要说柜子里面有很多你都不怎么去穿的衣服了。所以屏幕带给我们的那个满足和互动它真的是非常的窄的。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多用我们的手去感知这个世界。因此你知道吗，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细节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比如说我在带团队的时候，可能亚琪也知道这一点，我经常会手做 PPT， 就是我不会用电脑去画一个 PPT， 我会自己准备很多的小卡片，把我的想法写在卡片上面作为 PPT。 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在我的团队里面我也不喜欢就是一个人上去汇报，然后他对着电脑屏幕向所有的人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其他的人在自己的电脑上记会议记录。 No no no， 我会贴一张大纸在那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开会的人谁做 分享，然后他在那个大纸上把他的想法边说边画下来，像板书一样，然后我们其他的人可以去通过就是贴便利贴的方式去在他的想法上去进行添加。所以在真正的我发现自己的工作里面，我真的还蛮多的会去很有意识的去用到让大家的手脚并用的参与进来，因为这真的会让你的大脑变得更聪明，而不是像那个梭罗说的腐烂的土豆一样。嗯，这个是我觉得治疗大脑腐烂的一些非常可行的建议和办法。
那当然了，我觉得运动和睡眠我们今天没有详细展开去聊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是对于维护大脑的健康，保持我们的专注力，然后我觉得是甚至说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足够的放松的休息，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之后也可以单独再做一些关于睡眠以及如何做到真正的放松啊这样的主题分享给大家。
同意。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和青芝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决定在接下来的这个72个小时，也就是3天的时间里面，做到不刷手机。我们想要去做这样一个实验啊，看一看真正的摆脱这个短视频和手机对我们的这种控制和影响究竟会发生什么。
对。我们来这个 clarify 一下，就是接下来的3天呢，我和亚琪会尝试的这个实验内容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就正常的使用，包括说回复工作的信息，回复朋友的信息，或者打开地图，或者说打车，甚至是买一个东西，对吧？这些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禁止自己做任何刷有关的动作，包括但不限于刷朋友圈、刷淘宝、刷小红书、刷抖音、刷视频号，对吧？刷新闻，还有吗？
暂时就这些啊，我也不用抖音。但是诱惑已经挺多了啊，我们这个到时候是成功还是失败哈，我们一起下一期跟大家再来讲一讲我们的试验。
对，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第一就是咱们真想改变，对吧？我们真的想找到一个和电子产品和谐共处的方式。我也很好奇，就是当然我在比如说一些 retreat 里面，或者禅修里面，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里面，我也可以做到几天不刷手机，但是恢复到在日常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里面真的很难做到不刷手机。所以这次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尝试，就如果我在我当下的生活里就能够实现不刷手机的话，即使是只有短短3天，我也想去体会它给我带来的身心上面的不一样的状态。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亚琪，我需要问你一下，从一个 coaching 的角度，我要来问问你，就是接下来3天，当你发现自己抑制不住的想要去刷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或者说去改变那个 moment？
我之前知道就是在那个 Plum Village， 就是一行禅师的这个寺院里面，他们有这个 Mindful Pause， 就是他隔一段时间就会鸣钟，然后所有的人就会停下来，然后就在那一刻观察呼吸，就是回到正念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想开始刷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坐下来然后什么都不做，做几个呼吸看一看，看看我当时真正的需求，或者说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刷这个手机。
好棒。我觉得我会用到我们今天分享的几个方法来协助我自己。一个就是这几天我会多和一些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滋养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会扩大我动手的那个范围，就是让自己多做一些事情，包括我平时想做的菜，没机会做的，我这几天把刷手机的时间节省出来，可以尝试一下。以及你刚刚的那个建议是让我们的头脑能够休息下来，去真正的放松，对不对？所以我也会用到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办法，就是当我觉得自己要换一个脑子的时候，不选择去刷，而是选择呼吸或者去运动吧。好，还有好的睡眠，对吧？睡眠不好的时候，你刚刚也说了，这一点很重要。那我可能自己更会忍不住的要去刷。OK， 那我们来支持彼此吧，3天之后见分晓。
三天后见分晓。对，那我们也邀请大家呢一起参与到我和青芝的这个72小时不刷手机的行动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并且呢成功完成一天或者是两天和三天的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得体验。成功完成这三天挑战的伙伴呢，也可以去获得相应的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请大家在线下五一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江苏的一个禅院一起体验禅道瑜伽还有舞动的练习。
聊完这一期播客，我们两个关下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我们的72小时挑战就正式开始，对吗？你准备
好
了吗？好
难哦。但是我会坚持到底。
对，我们下一期播客会和大家分享就是具体的这72小时我们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们感受到什么，我们有什么变化。希望我们的这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也能够为你在拒绝脑腐的路上提供一点点心得和参考吧。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再见。